弟兄姊妹，大家早。我们先做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又是美好的主日清晨，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堂当中，一同来歌颂赞美你，一同来敬拜你，一同来听你自己的话。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灵，给我们受教的耳朵，谦卑的心来聆听你自己的话，也帮助你台上的仆人把你的话可以讲解的清楚流利，使我们听得明白，也从中得着帮助，增加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是用信心来走的，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懂得什么叫信心。信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，因为所看见的就不需要，所看见的盼望就不需要用信心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求主带领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叫信心。我们把这一堂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几个礼拜以来我们都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，都是讲到信心的重要性。我们是以信心作为基督徒的起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也用信心来维持我们走一生基督徒的道路。不错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大有信心，蛮快乐蛮兴奋的奔走天路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软弱，我们的信心会动摇，变成小信疑惑神，那么生活就不够快乐，不够起劲，不够精彩。那么圣经中有两个重要的字眼，刚才我们的所读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国这个字呀，因为神不是预言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多国的父其实他的太太呀撒拉，撒拉的名字的意思也是多国之母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，撒拉要成为多国之母。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，刚才所读的当中一直出现，就是神的应许。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圣经中有两个重要的字眼，这个字眼一个叫做国，一个叫做约。国当然就是讲到国度，神的计划和目标，神要建立神的国度。那么当主耶稣30岁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传天国的福音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但是神所要建立的国度并不是属地的国度，乃是属天的国度。当时的门徒都还误会，以为是属地的国度，以为是神要复兴以色列国，那这是当时以色列人所盼望的。第二个字是约。什么叫做约呢？就是神的应许和保证。神已经应许以后，当然他要保证他的应许会兑现，会实现。那么这个就是约。那为什么圣经被称为新旧约呢？我们明白吗？为什么圣经会被称为新旧呢？旧约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嘛。那么是什么时候呢？神旧约的设立是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赐下的10条诫命。那这个10条诫命是写在2块法板上，那么就要以色列人就答应遵守10诫，表示愿意守约。那这个是旧约设立，很简单，我只提很简单。那么新约的设立呢，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主耶稣要被卖的那一夜，要被抓的时候，他不是跟门徒们在一起吗？他就设立圣餐，好像今天我们要举行圣餐。为什么呢？头一次的圣餐是主耶稣被抓的那一天晚上所设立的圣餐。当主耶稣举杯的时候，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那个就是新约设立的时候，流出宝血为多人流出。那么所以我们要常常用圣餐来纪念主。那么这个是国 和约两个简单。我今天当然就多提这个约，因为是讲到神的应许。那么圣经里面有所谓这个亚伯拉罕的约、大卫的约，还有其他的约。当然因为上个礼拜不是林传道提过吗？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他用什么来做 比方呢？用亚伯拉罕跟大卫这两个人来做比方，他们是如何因信被算为义、被称为义。那么圣经中有所谓亚伯拉罕的约，也有所谓大卫的约，我稍微提一下不过今天更多讲到亚伯拉罕的约。亚伯拉罕的约就是神的应许嘛，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大卫的子孙、耶稣的家谱。所以耶稣的祖先呢，就是有大卫、有亚伯拉罕。那么我们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约呢？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头几节。那个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，叫他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。神就应许他要成为大国，要成为大国，万族要因他得福。后来在十五章，神就应许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那么多。那么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，当然要应验了所谓约两方面都要实现，两方面都要守约。那么所谓大卫的约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那个时候神应许大卫，也预言他的后裔要为耶和华建殿因为大卫是有心建殿，但是他因为流人血太多，他没有资格来建殿。不过他预备了建殿所有的材料，就让他的孩子所罗门王，因为所罗门王是一个平安的王，来为耶和华建殿。而且神就应许他要建定他的国直到永远。那么当然这预言完全的应验是在耶和华，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所要建立的国度才能够直到永远。好，今天的题目是超越的信心，盼望所不见的。当然这个就是指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有一个超越的信心，他盼望所不见的，他一直盼望，一直等候那不见的应许会实现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五节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所见的呢？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那么前两周我也讲过，也解释过信心，解释信心最好的一节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与盼望与所不见的都有关系，信盼望所不见的都有关系。第十四节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，他曾讲过这样的话，信心就是相信现在所看不见的，但是信心的报酬呢，就是将来得以看见现在所相信的。这是奥古斯丁神学家所讲，我再读一次，信心就是相信现在所看不见的，但是信心的报酬呢，就是将来得以看见现在所相信的。可见信心能够使我们的心灵看见领悟那肉眼所看不见将来的境界。不错，今天我们是活在物质的世界里面，但是我们也与属灵的世界有所接触，其实属灵的世界的影响力比物质的世界的影响力还更大。我们之所以能够接触属灵的世界，这个管道所靠的管道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所以借着我们的信心可以跟属灵的世界接触，我们了解我们所盼望的将来那个看不见的，这个是我们的信心的重要性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回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身上，因为他们是领受了神的应许，领受了神的应许。大家都知道他们领受了什么应许 这对夫妇现在生活非常孤单，非常可怜，一直盼望神的应许可以实现。因为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好几次显现，告诉他应许他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。那个时候第一次他出哈兰的时候，离开本地本住父家的时候，他才75岁。那么现在他等候这个应许已经10年了，从75岁等了10年，多少岁？85岁。他们一年又一年的等候，一年又一年的盼望，但是撒拉的身上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啊。当然我们相信他们夫妇一直常常彼此鼓励，他说对神的应许我们的信心要坚强，不可以动摇。但是有时候现实是非常残酷的，他们的年龄不允许他们再忍耐等候了啊。他们夫妇两位常常对看一下，觉得无奈，生活也起不了劲，等候等候等候都不耐烦了。那么撒拉是一个女人，思想比较多啊，她就向亚伯拉罕提议，我们家中不是从埃及带来一个使女下家吗？你就可以起来替我生儿子啊。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人，一定非常严格奉行一夫一妻的制度。虽然当时的风俗允许人娶妾，如果是别人向亚伯拉罕提议的话，亚伯拉罕一定拒绝他们的好意。但是现在呢，是爱他的太太提议的，撒拉自己都非常愿意来牺牲自己，放弃一个女人最宝贵的权利，让别人来分享他自己丈夫的爱。当时撒拉的信心实在非常软弱，他 对自己的生育能力也绝了望，所以就用自己的方法，就用自己的方法要来帮助实现神的应许。那亚伯拉罕又没有经过深深考虑，他就照着圣经所说的，这里所说的亚伯拉罕就听从了太太撒拉的话，就把使女下嫁娶来为妻。真的不久他们这个下嫁就怀孕生子了，从此以后家庭的纠纷就越来越多。夏甲开始轻看他的祖母啊，撒拉，开始藐视撒拉了。不错，过去撒拉那种勇敢壮烈的自我牺牲，不要忘记是一夜之间做成的，是一个晚上所决定的，那是比较容易做到。现在呢，要天天来忍受这个自己所抬举的一个使女那种傲慢的神态，那种傲慢的脸色，实在受不了。我们可以想象撒拉的自尊如何受到伤害，他心中的妒忌愤怒恶毒越来越强。当然亚伯拉罕为了家中的和睦，他不想介入妻妾之间的纠纷，他只好对撒拉说，使女下嫁不是在你的手下吗？你就可以随意待她嘛。既然丈夫都默默许可，当然愤怒的撒拉就开始采取行动了。他就在苦待下嫁，继续下去的事情我不讲了。总而言之，家庭的纠纷啊，一言难尽，一夜之间的错误的决定带来了许多年日的痛苦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还不是单单他们的家庭问题啊，我们知道今天的历史啊，可以看到夏甲所生的儿子就是以撒玛利，就是亚拉伯人的祖先，是跟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为仇的，造成今天中东一带永无止息的动荡纷乱， 不能和平相处，千言万语都诉说不完的惨痛，是那一个晚上错误的决定来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把话题转到比较乐观的一面。光阴无情，过得好快，又过了十多年。创世纪第十八章记载，有一天亚伯拉罕因为有好客款待客人的一个精神呢，热忱地接待了三位访客。那我就用新约希伯来书十三章头两节所讲的话来提到这件事情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什么天使。哎呀，想不到亚伯拉罕所接待的那个三位天使，竟然告诉了亚伯拉罕至少两件奥秘，灵界中奥秘的事情。一件是神要用硫磺火来灭索多玛、俄摩拉城。那么当然，当亚伯拉罕知道这两个城市罪大恶极的城市，他也为他代祷，为这个两个城市代祷，这是一件事情。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，是对亚伯拉罕夫妇的喜事。天使预告明年这时候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谁会相信这句话呢？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已经老迈了，所以难怪撒拉一听到这个话，他心里就在那边暗笑，果真有这事情吗？但是天使就安慰他们了，坚固他们的信心，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：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神还是照做他的应许。当亚伯拉罕100岁，撒拉90岁的时候，生下了以撒。刚才我们讲过，撒拉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多过字母。既然撒拉的名字是多过字母，而且神也已经应许亚伯拉罕多过之父，当然要应验，这两句话一定要应验在他们的身上。那这也是神迹，这么大的年龄，这么老的人还能够生下以撒，这是神迹，是神所做的启示。但是我们要看罗马书4:18，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虽然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最后一句话19，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他对神的应许没有怀疑，反倒他心里坚定。可能在20节下面，反倒他的心里还是非常非常坚定，满心相信。结果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，就生出子子孙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来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，这是神所做的神迹。以撒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喜笑，喜笑。所以撒拉当时就在那边大声喊叫啊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我的事情的人也和我一同喜笑。1年前，当天使告诉他，他是在那边做什么？暗笑，心里不信，在那边暗笑，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？现在过了1年，他真的真正的喜笑了。1年的光景，从暗笑变成喜笑，好大的变化。因为他们所信的神是从无变有的神，神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动荡纷乱不安的时代。几年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，到今天经济还没有复原，现在又要加上什么欧债啊，危机又还没有化解，风险非常高的，全世界的人心惶惶，最要紧就不要失去一份工作嘛。那么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心灵要稳定，我们仍然要充满感恩，向前迈进，在基督里面的盼望。我们要懂得学会忍耐等候。你盼望，如果你有信心来盼望， 你一定会忍耐跟等候，因为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美好的时间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但是我们要忍耐等候。这个忍耐等候当中是我们灵性受操练最好的时候，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，可以达到炉火纯青成熟的地步。可能我们会说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坚强，乃因为神好几次向他显现了，应许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。虽然他等了25年，但是神有向他几次显现。但是我们没有经历到神向我们显现，如何我们的信心可以坚固呢？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本圣经啊，是亚伯拉罕所没有的，是亚伯拉罕没有这一本完整的圣经。那今天高科技的时代，神可能不再用神迹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但是神用他的话语来坚固，来坚定我们的信心。单单希伯来书第11章啊，就记着好多旧约信心的伟人，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见证好像云彩啊，围着我们，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。问题呢，我们是否相信这是神的话？我们是否愿意常常读圣经，去认识，去更多的认识神？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怎么样信心可以坚强？好，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件事情，很简单的。当亚伯拉罕的凌晨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，那是创世纪22章了。那你知道很大的考验就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，要他把所爱的以撒献上为燔祭。这是亚伯拉罕信心与爱心受到最大考验的时刻。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到底是如何胜过。把人献上为祭，是异教徒，是外邦人祭他们的神明才会做的事情。现在怎么公义又慈爱的神也会有这样的要求呢？这些重重的问题啊，不是人理智所能了解，所能想得通的。而且以撒是撒拉年老时所生的，是撒拉心中最疼爱的一个独生爱子。那么以撒可以说是他们生命中的喜笑，怎么现在才长到10几岁就要骑回去呢？神的应许不是开玩笑吗？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讲要多如众星，这样他的应许怎么样可以成全呢？最难处既然是亚伯拉罕的理智所想不通的，很自然的亚伯拉罕在情感上就很难承担得下。但是感谢神，亚伯拉罕在考验当中他得胜了。为什么？他用信心，他用信心来顺服神的要求，用信心来通过这些难处。那么雅各书有强调，有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事情，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，信心也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所以感谢神，亚伯拉罕就得胜了。他的信心带出来的行为，他的信心带出来的行为是超过了人理智所能了解了，也超过了情感所能承担的，亚伯拉罕都胜过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圣经，有两节圣经要看的，4章，先看4章17节。这里有提到，哎，刚才对了，刚才的就是对了，希伯来书四，哎，不是罗马书第四章十七，哎，不是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，刚才对了。那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？叫死人复活，死无变有的神。我们注意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那个是。那个意思是解释下文第19节，17节的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是解释第19节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将近100岁的时候，他们的身体如同已死了，撒拉的生意也已经断绝，那么神却能够使这样的一个情况死无变有改变过来，所以17节是解释19节的话。虽然是一个死人 好像是神叫死人复活，启示就是叫他们两夫妇生意可以再生意起来，就生了以撒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么另外一节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。那么这里也有，以他亚伯拉罕以为能神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。那么这个是叫以撒复活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跟刚才第四章有点不同的，四章所讲的十五遍有的神，跟这里从叫人从死里复活有一点不同，所以是这个是不同的两件事情，同样提到死人复活，但是是两件不同的神的事情。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，从这两节圣经，我们就想到保罗这个亚伯拉罕所盼望的事情。刚才提过希伯来书是一章一节，信对于所盼望的事，对未来的事情很有把握。这里我问大家，原来亚伯拉罕所盼望的事，所未见的事，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大事，是亚伯拉罕从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大事，就是神要亚伯拉罕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。难怪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这么大的信心，他才肯把以撒献上，他才敢把以撒献上，他才舍得把以撒献上，因为他相信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是神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事情。所以亚伯拉罕对于神的要求，无条件的顺服，不讲理的顺服，有完全的顺服，乃是因为他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亚伯拉罕的信心都胜过了这一切的考验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喜欢拥有，拥有越多越觉得幸福。当以撒生下来之后，曾带给亚伯拉罕夫妇拥有以撒的快乐和幸福，期待以撒长大以后可以照着神的应许娶妻生子，慢慢子孙后代就多起来。哪里知道才长到十几岁，神要拿走。在拥有和舍弃之间，亚伯拉罕如何做决定呢？不错，拥有会带给人喜乐，给人感觉人生光明，人生充满意义，但是舍弃会叫人沮丧，会叫人悲痛，使人觉得人生暗淡毫无意义。亚伯拉罕用信心和爱心来面对拥有和舍弃，因为他的爱神的心使他愿意不为自己留下以撒，也因为他爱神的心，是他愿意舍弃他所爱的以撒。但是又因为信心，他仿佛看见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以撒，何等宝贵的经历，何等丰富的人生经历。亚伯拉罕清楚知道，正如约伯所讲的，人本来就是空手而来，有一天也要空手回去。亚伯拉罕也了解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的，我们基督徒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亚伯拉罕清楚认识到人生何等的短暂，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，为了生活更加轻松更加爽快，他懂得不需要为自己留下太多，他懂得为爱所爱的神摆上或者奉献。中文字舍的两个字很有意思，有舍也有得，但是不要忘记先有舍才有得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次序，也是一个蒙福的必定。弟兄姊妹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
三月，
三月份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三月份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三月份是什么？我们为了扩建建堂的信心任现，那个卡我可惜没有带来，那个卡是什么时候到期的？三月底。我们收到的信心任现 才一半而已，还有一半的人呢、啊，弟兄姊妹还未交上这个卡。不错，这是 RCC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六七百万的建筑费，一个大数目。我们正如亚伯拉罕所盼望，那未见之事，是一件动天大地的，是一个大工程。但是我们用信心和爱心来面对这么令人兴奋的一个大工程，来献上你的信心卡。认为如果你认为你的信心现在增大了，你过去所写的可能你认为不够，你还可以写另外一张增加你的数目。总而言之，求神增添我们的信心，激发我们爱神的心。有一次，最后讲一个小故事。有一次有一个猴子，他很羡慕做人，看到人啊做人很舒服，又看到人多么聪明，他就跑到天使面前告诉天使，我很想做人。天使就打量他一下，可以啊，不过你身上的毛太多了，你要减少8/7一部分的毛才能够做人啊。好啊，可以啊，才拔他一根毛，哎呀好痛啊，痛得呱呱叫，再拔又痛，又拔了好几根以后啊，他说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做人了。天使就告诉他，你一根毛都不肯拔，怎么能够做人呢？一根，大家记得我们的一句成语啊，一句成语是什么？一毛不拔的成语就是从这个小故事，你一根毛都不肯拔，怎么能够做人呢？你做人的道理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像人呢？你怎么成人呢？但愿这一句话，一毛不拔，来提醒我们，想到我们现在来到美国，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。如今 RCCC 盼望做一件扩建的大事，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我们懂得奉献，舍得奉献吗？我们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信心实在不够。虽然我们常常来亲近你，来祷告，来听你的话，我们对你的应许还是充满怀疑，因为你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显现给他看。主啊，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大家在一起敬拜，大家在一起赞美，大家在一起有火热的心来传福音，但愿我们也能够摆上我们的一份。今年教会的需要何等的大，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工程，让我们大家齐心努力来完成这个事工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门。